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看到我的夏韵芬电台的 podcast 下载的次数已经超过400万大关了。这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在前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迎接我的400万的下载数，结果没想到就一下就到了。那么我们总共进行到第495集，我们一周周更三次，叫135周更啦。那会跟大家谈一些大概投资理财比较多，那但生活的面面相相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不过说实在到了400万的一个下载人数，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比我多很多很多，可是我觉得一步一脚印，然后每一次很多在房间里面跟大家谈的点点滴滴，现在看到这样的下载人数，其实是无限的激动跟感动。那当然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肯定，我觉得我很喜欢做分享这个动作，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节目也会一直持续下去。那我之前有在想说，那我之前每次到不管是100集、200集、300集、400集，又或者是下载100万次，我都有一些小小的庆祝的模式啊。但是这一次来的还蛮快的，所以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样这个庆祝的方式。那这样好了，我跟大家讲个秘密好了。好，这秘密，应该怎么说呢？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说过，主要的原因，因为人生其实有很多的角色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啊，比方说我们当学生啊，比方说我在中年之后又再去念书，所以我又当了老学生。那我也同样就是我也可以选择当老师，当老有学校请我去上课，我也去当老师，或者我去演讲，我也去当了老师。那但是有很多的角色是你是被选择的，比方说我是长女啊，这是被选择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当长女，但我爸爸妈妈我爸爸来了台湾跟我妈妈结婚，那么就生下我就是长女，那长女有长女的一个这个特质啦齁。那所以人生有一些角色大部分都是可以自己选择，比方说你要当一个职业，你要当记者，你要当一个主持人又或者是你想要当个妻子，你当要当一个母亲，这个大部分都可以自己决定的。那我有讲过少数几个角色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而是被决定的，像女儿就是，还有我现在新的身份也是被决定了，好吧，你们猜得到吗？猜猜看哦。对，我其实很乐意很乐于分享，但我讲过了，因为是这个角色是你是被选择的，被动的，那你就不知道你能不能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说。我能够透露的是今年6月8号那我就会当就是有一个仪式，我就真的就是当了婆婆了，儿子要结婚了。那当然这个角色也是我自己选的，因为儿子要结婚要什么都问妈妈，我想结婚，我说好。所以但另外一个角色就这个被选择，但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开心啊！我觉得人生到了一个新的风景，然后新的一个境界。我总觉得很多的生命来去之间都是眼泪。我想如果有一天可以这个正式的跟大家来说的话，那你就会可以知道，人生真的有很多的辛苦的地方，人生并不是都是随我们所愿的，人生很多的美好的背后也都有很多的眼泪。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欣然接受每一个角色。到我现在我真的非常开心有这样新的一个角色。好，你们猜到了吗？好，我想每次我关在我们的录音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们好像是静下来再说一点心里的话。虽然每一集的节目我都会有一些大纲，可是总会在一开始开了麦克风，我就会忍不住先跟大家做一些 分享啦。好，那因为400万的一个下载人数，所以我先跟大家透露这样一点点的秘密，如果你们知道你就知道了齁，我有多么的开心迎接这样新的一个身份，那也希望很快就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点点滴滴啊。齁，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晚了还有这种隐哦隐哦的声音哦，的确我的气密窗都关得紧紧的，还是有这样的声音哦，的确是有点让人家心慌意乱的。好，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两天，那么这两天当然是清明扫墓的一个季节，然后也在关心到脸书，因为这个很多的时间除了因为下雨嘛，那除了扫墓之外，有很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滑滑脸书的，我就会觉得哇，脸书的诈骗真的是蛮多的哈，真的是蛮多，而且他们真的不断的推陈出新了哈，甚至他有讲说，一开始就讲说哦，这是什么荒谬世界啊，诈骗天天出动，他自己就诈骗哦，他的文章还说诈骗天天出动，最近冒用我的名字招摇撞骗，非常猖獗，我请秘书立刻通报，他们也用我的名字说这不是诈骗，然后呢他写的真的很好笑，他说诈骗集团不断的盗用我的照片，为了让避免粉丝受害，我特别申请一个官方的 LINE 账号。好，这就是骗人，这就是骗人。他先讲说这是一个什么荒谬的世界啊，然后诈骗很多啊，然后冒用我的名字啊，然后我跟我的秘书啊看到这个诈骗立刻就检举啊，但是没有用，这诈骗真的太荒唐了。为了阻绝这些大诈骗，我只好申请，我以前都没有，我现在就申请一个官方的 LINE， 这就是骗人的。所以我最生气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很多啦。那很我一好朋友在高雄，他还问我说诶，运芬啊，我们之前是朋友关系，我现在变成你的学生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有加入啊你的那个标股同学会啊，我现在是你的学生啊，你每天都跟我问好，好像我们两个很不熟的样子。我说那不是我，你赶快退出啊。你看即便是朋友都会以为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还有那个诈骗之外，还有一个是影片。那个影片呢是我跟徐海丽我跟徐海丽是一个网红，一个年轻的网红。那么当时他跟我合作是在推广0050跟0056。那他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单位就是徐海丽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客气，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而且徐海丽后来我知道他跟我儿子同一天生日。但因为她是女生，我也不好意思问说、哎、你到底几岁，她就跟我儿子，因为她的方式让我非常喜欢她，那天我拍的影片我也很喜欢她。他们当时跟我谈合作，就是说那个夏老师他说我们海丽虽然是一个网红，然后他也很努力工作，可是他想学投资，然后刚好元大也要找海丽来合作谈0050跟0056，可是我们找不到适合的这个老师来带领他，那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带领我们海丽一起学投资。诶，总之我觉得，我说那你为什么会挑我呢，这么多人你可以挑。他说诶，我们觉得你们很像姐妹。我说拜托，我们年纪差很多。他说大姐姐跟小妹妹。我说哦，好会讲话。总之那一集是徐海丽的一个这个置入，但我跟他们合作，坦白讲我非常喜欢这个女生，而且我觉得这个置入呢知识性的非常多，对于不会投资的人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可是没想到这个影片现在也在被诈骗集团，因为诈骗其实很容易引用一段的影片，然后就讲说诶，应该加入我的LINE 的社团，我会告诉你更多标股，更多什么 ETF， 这真的是胡说八道。所以麻烦各位啊，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因为现在的网络的诈骗不是让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诈骗的，他自己是诈骗，他先来骂诈骗，然后骂完之后告诉你说我唯一有什么一个官方的，然后现在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影片，那影片经过了剪辑，好，剪辑之后再搭配文章，你就很容易受骗。还是要提醒大家齁，稍微这个留意一下，那查证啊你就查证啊，如果说你今天找蓝勾勾的我，那在私讯上面 Messenger 上问任何的问题，我跟我的助理都会 回复给大家的。我觉得求证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谈这几天最热门的这个 ETF。 说实在，因为我讲这两天我看到了很多的一个新闻，当然就讲这个高股息的 ETF 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挂牌效应。但我们先不讲高股息啊，我先讲另外一家。这一家拜托没有置入，我想以后如果我们有节目有置入，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一直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在中广的确有很多的是节目的置入，但节目置入现在规定很严格，他一定会冠名，他一定会说本节目有哪一家投信这个冠名赞助，一定会讲清楚。但不是因为这样我就帮他们 hustle， 甚至我们跟他们开过很多次会，就跟他讲说我们一定要资讯啊，跟这个知识的一个分享，绝对不能够 hustle。 如果 hustle 我自己也不要。所以其实中广的业务对我也非常好，非常尊重，就是我自己愿意接的我会跟他们充分的讨论。我觉得像我自己啊，我坦白讲，我也常常看一些购物台的这个资讯，我也常常看一些政论性的节目。那大家觉得你奇怪，月芬姐你不正经啊，你怎么会看一些购物台啊？我就很想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卖东西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怎么卖的，我怎么想我都想不到。所以有时候我都会看一些很奇怪的卖法，有一些什么壮阳的，或者是很奇怪的商品，还有一个那种来宾也很老，那为什么会大家会很喜欢？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就想要做一个社会的观察家，去看看啊，以后我卖东西，那我要怎么卖呢？好，人一定要有自己能够这个销售的一个能力。我拜托，因为我一直讲，我这个夏韵芬电台是我自己的费用，我觉得我有赚钱，我自己做我开心的事情，当然我也希望有志。可是中广它不是民营，它是民营电台，它不是公广集团，它也不是教育电台，它也没有政府的补助，它必须要有一些商业行为。那商业行为之间你要怎么看那条界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那当然我也会去接一些外面有一些这个不管是基金共同基金 IPO 论坛说明会的主持人主讲人，我去通常就表示我是认同的，如果我不去那当然就是我不认同的。你要认同好，你又能够赚到知识赚到尝试赚到钱，何乐而不为？对，你能够把话讲清楚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好？好，那有支入就是有支入，一定都会冠名的，没有支入就是没有支入。好，我讲了，就是这当然没有支入啊，这没有，这个没有人给我钱，这个我要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也就是我们最近都在讲那个高股息 ETF 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一个新就是一个现象，我觉得这现象对我来讲是欣慰的，是欣慰的。因为大家都在讲那个不管是之前的009939啦，不管是说他挂牌之后这个破发，又或者是说即将挂牌齁，礼拜一就要挂牌00940会怎样啦齁。但我看到的反而是那个00941。那00941呢，它是一家没有配息的齁 ,ETF, 它是一个上游的一个半导体啦齁。那它也是要4月1号就开始要募集了齁。然后它要追募的时候呢，诶，我就发现到说哦，追募那表示有一些投资人是不是也能够认同高股息之外的投资标的啊。我后来看了一下齁，这一档的 ETF 当然它就聚焦在整个半导体上游的一个产业。好，那大概每一年1月4月7月10月会进行一个季度的一个调整。好，它募也募得不错，它募到175亿元，这也是海外股票这种 ETF 其实蛮不错的一个记录。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台股动不动就是百亿千亿啊？因为当时的我们的政策是支持台股嘛，齁，所以台股是募集没有上限的，没有上限。但如果你海外的话，我记得上限是200亿元，齁，因为海外的这个 ETF 是有上限的，齁，是有上限的。好，那他要在那个追募上限的时候，所以他在3月15号挂牌的时候，他已经有讲要先暂停 市场的一个申购，那你还可以在次级市场交易，就是挂牌之后你再来交易嘛，你再来交易，现在是要追募嘛，那它这个009就是这个中信009四业啊，这个中信半导体它在挂牌之前它的净值也是 14.97，所以它的发行价其实是15啊，是15啦、啊、齁。那可是它开挂牌的时候就 15.07, 然后就慢慢涨涨 15.5 啦齁。好，所以它有溢价，它有溢价。但我觉得这家投信它做的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也就是说它不断的就是提醒风险，也就是说，哦，我这也是单一产业，我这也是单一的哈，你们自己要有这个波动风险。然后如果说有溢价的时候，他也会讲说，哎，我现在有溢价啊，因为照理说他应该跟着半导股这些成分股的指数是一致的。那如果他超涨，也就是很多人去买，他会有溢价的反应的时候，他要提醒一下。所以我后来发现到说，就从这几天，从他挂牌哈，一直到28号、29号，说实在，他的交易也不过10个交易日，可是他受益人数一直在增加，所以他比他挂牌的时候还增加了快4万人。我就发现到说，哎，这一点哈，跟我们现在对于有一些这个高配息的 ETF 一开始就爆量这种感觉，这个很不一样。好，其实 ETF 你不会买不到，因为它会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当中挂牌，你不会买不到，你一定会买得到。那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与其你要去追它，说哦，我现在赶快去买，不然以后买不到，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因为你把它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观察它绩效好坏，你再介入都不迟。好，你不一定要带。哎，就像以前那个我们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蛋塔效应，什么效应，就一开始每个人都要去排队，哇，排1个小时、2个小时。我觉得我很庆幸啊，因为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啊，他们都愿意去排，然后排了以后更感人，不管是限购什么样，我记得他们还有一次还分我1个、2个，有人分我1盒，其实我非常感动，但我就自己我没有办法去那个长时间的去一个等待。那如果说等到这个效应退了以后，那我自己去买，我买了一盒，那我慢慢吃。不过那时候我要送给别人吃，我说别人都跟我说，哎呦，我们都吃腻了。好，我要讲就是说，哎，其实市场我也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在封这种高配息的，那不配息的，哎，也有人认同，我反而觉得也是一件好事。那现在高配息的当然讨论的会非常非常的一个多，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国外的一些分析师有说，台湾呢有一个 yield thirsty，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个收益的饥渴症啊，已经非常的明显。那为什么我们对于收益这么的一个饥渴？也就是在通膨的一个时代又低利率，那我们把钱放在银行其实也没多少钱，然后你又觉得物价要涨，因为接下来也是4月1号，你说电费涨，什么都在涨，那我们薪水又没有涨，那我们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只要告诉你说啊，他有配息，然后他又告诉你说啊，这配息啊，这个以过去的回测的一个绩效，啊，配息可以有8%左右，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兴奋啊，你可能觉得很兴奋。可是我记得以前也有很多人讲过，包括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就讲过了，也就是说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银行定存是多少，1%、2%，你多个3倍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你3倍6%了。6% 以上的告诉你8%、10% 的，我们那时候都还讲得很难听，说那可能是诈骗，那可能是诈骗，配不了这么多。但后来就会发现一个状况，以前还有个这个高收益的一些什么债券什么的，就怕给你配 8%、10%， 还有碰到12%的，对不对？那大家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棒。后来发现哇，原来是配自己的肉，我的本金在消失。现在 ETF 也有这种平准金的问题，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有一些平准金就是你去买了 ETF， 你 80% 是放在平准金，也就是你可能只有 20% 是来自于你的资本利得，就是股票买卖或者是你的股利收入是配给你的，那个80%是你配你自己的钱啊。那当然现在市场都在担心啊，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他们讲反噬的一个效应啊，也就是说大家买一个 ETF 当然就是哦好啊，能够比较稳定啊，让自己的钱能够这个成长。可是这个 ETF 的规模大幅增加之后呢，会让 ETF 追踪那个指数的成分股就大涨。 好，所以才会有之前我们讲过吃豆腐嘛，好，外资也来吃豆腐，券商也来吃豆腐嘛，因为我都知道你有这些成分股啦，那你又要这个募集完这些钱，你又要进场去建仓，建立你的这个部位的时候，我当然就先买嘛，坐着等人家抬轿。的确我身边有朋友就在赚这样的钱。好，你要快很准，你是赚得到的，这投资市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有你敢你就可以吃得到的。好，那当然现在是多头啊，我们一直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股市反转了变成空头的话，那你如果投资人很紧张，我要卖出我的 ETF 或者我要赎回我的 ETF 的话，那我这些成分股会不会大跌？那这样子会不会这个人踩人，对不对？股票杀成血流成河。所以大家都可能会以为说啊，只会涨啊，不会跌，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了。我们都没有仔细的去看未来。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们看过多少的多空，我们看过多少的这个惨状，可是在很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让自己这个稍微冷静一下。那另外就是我就觉得高股息的人这个你当然是你是退休族你可能会需要，但对一般人真的不需要。尤其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都喜欢高股息，那你高股息的话你一定要公司配出高股息 ETF 才会把我列入成分股，那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可是你说我是一家公司，我不断的提高我的现金股利来发放的话，好，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是用未分配的盈余来发放现金股利了，诶，未分配盈余是什么意思？我去年我如果赚了钱我来分配股利没问题，我分给你们嘛，我对不对？没问题。可是我如果没有赚这么多钱，而我又要付出这么高的现金股利，那怎么办？那我就用未分配的盈余来发现金股利啊。那你觉得这对公司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就不断的在杀鸡取卵，为了短线的一个利益。好，当然有人讲说啊，你们一直讲它不好不好不好，我没有讲它不好不好不好，我一直讲不同的产品都有它不同的这个优势。比方说人家讲老牌子好，为什么经典又或者它经历过很多的多空。你说新的不好吗？他们说新的要出现就是要改正或修正之前前面发行的一些这个可能他们认为小缺失或者有一些创新，然后让表现得更好。好，不管怎么样的一个选择，现在的大这种一窝蜂的一个状况，对于市场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我请各位不要再相信回测这件事情。有基金经理人都一直讲就是说回测根本就是假的。也就是说你们根据过去的一个回测的一个经验，然后来告诉你说我们这个长期看起来是不错的。各位，我们在涨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觉得，可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也许它会修正个三个月，修正个半年的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你每一天你都待不住，把时间放在长河当中，你就会觉得哇不过一瞬间。可是当你却在那个长河里面的时候，你的每一分钟的纠结都比那一年的时间还要折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苦口婆心跟大家讲，就是整个的市场的规模是不是已经太疯狂了。好，当然现在还是有人很多人举这个数字来讲啊，就是说这个 ETF 也不多啊，这种高息的也不多啊，占整个市值的比重也不过什么 2%,3%, 可是没有错，你只有占 2%,3% 是不多，可是你这些成分股太集中了。好，太集中之后啪整个下来，啪整个上去，你说怎么会没有影响呢？你不能够用量的比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讲一句话的时候都有它背后的一个意涵，官方有官方的说法，官方呢说实在我们的政府官员打不得啊，好，这些投信也不能把它打死啊，对不对？金融市场蓬勃的一个发展也不是一个坏事，所以在一个主管机关的立场不能打不能骂，只能够在监控提醒一下。对业者来讲我要生活啊，对不对？我要推出新的产品啊。对于消费者来讲，我曾经也问过业者说你们需要这么多吗？他说小姐，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线都配足啊，我们就希望一个这个金融百货公司啊，所有的投资人在我们这边就全部购买完毕啊。我就说那对我们消费者怎样？你眼睛就要睁大一点啊，你买哪一种的一个产品，你自己对它有什么期待，你就要搞清楚啊。 好，所以当然最近有很多人，他不是只有 ETF， 他可能有一些是主动型的一个基金。我就说，哎啊，你们现在都是 ETF， 你们不发？他说，哎，我们就觉得太多 ETF， 所以我们也发一点主动型的。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那就劝大家，如果你满手都是高息 ETF 的话，买一点主动型的吧，因为弹性会多一点。那另外我也碰到一家投信，我要跟他们去做了一些 roadshow， 我说你发债券有人吗？人家一发就是几百几千亿，你也募个二三十亿这么困难？他说运分啊，现在不是才是你不是同意募债券？我说对，我也觉得现在是债券的一个时期，可大家不认同。所以请大家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好，留意一下现在的状况，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讯息啊，我坦白讲，有一些网红的一些观念，我觉得都不对，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误导嘛。那你有没有收钱？那当然一回事。我觉得我从来不挡人家财路。我觉得人赚钱、吃饭、上厕所，这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不可能叫一个人说不要赚钱，但是你够不够专业？你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为了销售而销售哈，而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去编了一个很漂亮的谎言，这就不对。投信的公开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在引用的时候能不能够把这些做一个提醒才是关键。好，今天很开心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载到400万次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我们推广，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种投资理财的观念还有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分享，可以在整个商业类当中。我常觉得为什么我的自己的节目，我在中广叫理财生活通，我当然在夏云芬电台，我就觉得理财跟生活其实是应该结合在一起，它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有分享过很多，你赚钱、你花钱，甚至你捐钱，又或者你这个钱要怎么分配给你的孩子你要在什么时候给他一些资助的一些方式。好，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一个分享，我们期待500万下载次的时候能够尽快到来，拜拜。